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再有一个祈祷。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求主引领我们继续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虽然是崎岖难行，但是我们有同路人，求主帮助，叫我们可以和弟兄姊妹来到结连，来到去一起的来到奔跑这条天路。当我们伤失是疲倦的时候，求主就差派一些的同路人在我们的身边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到向前奔跑，直到见主的面。将以下落来的时间都恭敬的交托，求主继续的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从你而来的吩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因为都是没有 PowerPoint 的，咁咧，请大家咧，如果有圣经嘅话咧，咁你就翻到去撒母耳记啊上啊29章、30章，我哋头先读咗30章嘅11节至到15节嘅经文，同埋21节至到25节嘅经文。咁但系咧，我都会系 cover 翻咧，即系啊会牵涉到咧其他嗰啲嘅经文嘅，整章30章嘅经文咧，我哋都会系提到噶吓。首先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先啦。我们都很喜欢听故事的。传说呢，很久很久之前呢，有一座的城。这个城的山上面呢，就有竖立着一座很宏伟的教堂。每逢佳节的时候呢，城里面的人呢，都会来到这个教堂里面呢，来到去聚集，来到去崇拜。这个教堂呢，有一个高耸入云的一个的钟楼。传闻话这个钟楼，如果有人将一份很珍贵、很能够讨神喜悦的一份的礼物来到献给神的时候呢，这个钟楼那个大钟呢，就会发出世上最优美的钟声。可能是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啦，就吹喐了这个钟那个的 bell， 即是两边摆那些的钟呢，吹喐它就以致它可以发出一些的钟声。但是传说归传说，从来都没有人是听过这个钟所发出的一些所谓很悦耳的这些的钟声。离开这个城镇大概几里外那里有一个的村庄，在个村庄里面就住了一对的兄弟，约翰和彼得。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这样的传说，有关这个钟声的传说。他们只是知道呢，每逢节期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去到这个教堂那里来到去聚集，很热闹的。他们都知道呢，很多人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节期的日子里面呢，就将这个礼物呢来到献给神。于是呢，这两兄弟呢，就决定啊，在那年的新年里面呢，就去到这个教堂里面来到去凑下热闹，看一看这个教堂究竟几咁宏伟。这一天的天气呢，特别寒冷，地上呢就布满了积雪。约翰和彼得仍然是兴致勃勃，不怕寒冷，起程入城，预备上到山上去这个教堂里面。就在他穿过这个城门口的时候，他突然间发觉路边有一个老妇人睡在城墙的旁边。他看到这个妇人瘫在这里，原来呢，这个妇人呢，是因为呢病得很严重，体力不支，晕倒在路上。于是哥哥彼得就扶起这个女人，但这个女人呢，就仍然是神志不清。彼得就跟他的弟弟约翰这样说，喂弟弟，我今次呢，我真的不能够跟你一起上山去到教堂那里了，你自己去吧。约翰就很不舍得，我们不是说好了我们一起上山去个教堂的吗？彼得就说了，我知道，但如果我们两个都上去的时候就没有人照顾他，他一定在这里就冻死了。现在全城的人都去了山上的教堂，不如这样，等 聚会完咗之后呢，你就赶快带人嚟到去救佢，我就留喺呢度呢嚟到去照顾佢。彼得就将佢身上嘅外衣嚟到去铺喺呢个妇人嘅身上，然之后呢仲喺佢个背囊嗰度呢攞出啲嘅热水呢嚟到去俾呢个女人饮。但佢弟弟约翰好唔舍得，我唔能够一个人上去㗎，我要陪埋你喺呢度照顾呢个女人。但他哥哥说，我们两个人都留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去看到这个教堂几咁宏伟的，而且呢你更加需要去到教堂那里找人回来，来到去救这个女人。不如这样，你去到教堂那里你看埋我那份，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到你回来的时候呢，就可以话给我听。还有就是呢，当你发觉没什么人看到你的时候呢，就将我这个铜币呢来到去献过给神，摆在那个祭坛的上面。于是呢约翰呢就很不舍得，急急脚这样呢就跑到去山上的教堂。约翰确实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这么宏伟的建筑物，而且呢当那个风琴声奏起的时候，几千人在一起来到唱诗，场面呢真的很震撼很壮观。聚会去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奉献礼物的时间了，一个一个排着队，就将那些礼物呢就放在祭坛的上面。有些人呢就将那些最珍贵的珠宝来到摆上去，有些人呢就甚至无呢将整袋的黄金呢来到献上。最后呢就是这个城的郡主呢，就将他收藏了多年的那个皇冠来到放在祭坛那里。周围的人看到，哇，这个皇冠好值钱好矜贵，啲人就喺度讲，今次咧，我哋一定会听到呢个传闻嗰个钟楼所发出嘅嗰个个钟声。但系当呢个郡主将嗰个皇冠摆咗上去，隔咗一段嘅时间，楼上嘅楼呢个钟楼嗰个嘅钟仍然咧系静寂无声。过咗冇几耐，奉献嘅仪式终于完了，所有的人都很失望地离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听到钟楼传来一些很粤语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但是呢它是很清晰的，每个人都听到。人听到的时候就很奇怪了，就拧回转头望一望，究竟是什么礼物是令到呢这个的钟楼的钟声去发出一些这么粤语的音乐声呢？他们看到的时候就不是看到什么的礼物，只是就看到约翰那个的身影。原来呢约翰呢就是觉得摆一个小小的铜币在那个的祭坛的时候呢，他都觉得呢，哎，一些这么不是值钱的东西不想被人看到，觉得不好意思。但正正当他放这个铜币，就是他哥哥彼得吩咐他摆上那个祭坛上面的时候，这个楼的钟声就响起。啊，故事呢就讲完了。我们回来想一想，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会认为什么人才会是备受尊重的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觉得什么人才会是成功人士呢？我们都是标榜这个社会上面一些有名誉、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呢，就是受人注目的。我们会是选出全球的十大首富，我们会选出一些所谓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那些的世界小姐或者环球小姐等等。我们会看一个人的身家几多来到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会以一个人的才干来到衡量 他的身份。有很多出色的运动员、球员，无论是网球手又好、足球员又好、篮球员又好，他们的年薪呢，可能是分分钟一个普通工人做一世都找不到的那些的入息，可能是几世添。当然这些人他们有天赋的技能，加上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是极之商业化、物质主义，而造就了一些的人呢，他稍微有这方面的天赋呢，他们都是给那些的商家来到去用他们呢，来到去其实是赚更多的钱。先进的国家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分的富裕，人的娱乐、观赏那些的体育活动成为了一种的风气，以致到呢他们呢是可以有这样的成就。当然这样看的时候都无可厚非的，因为呢他们有这样的才干、有这样的天赋。但问题是相反来看，我们怎样看我们社会的里面的一些的低下阶层的人呢？这些的阶层的人可能他们是没有技能、没有学识、没有财富，三无人士。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其实都不是很新的了，几年前已经用紧的了。这个名词呢就叫做低端人口，大家都听过。大家如果有留意到最近香港的新闻，我们都知道呢香港特首要更改这个的申请领取长者综援的资格，大家知道吗？年龄呢就从60岁调升到65岁，本来我可以有资格拿的了，但是现在拿不到。特首用他自己的例子，他说呢我都六十几岁，我不知道六十一定六十二了，我还好做得，一日都还做十几个钟头。所以呢其他人呢都应该好应该学他这样，继续找份工，自力更生，不要靠政府，不要靠政府的公援等等。但我当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想拿得综援那些人大多数都是三无的，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他们的体力来去搵食。六十岁过外还有没有人请他们去做一些体力劳动的工作呢？社会上怎样去看这些低端的人口呢？我们经常听到社会宣传的就是要赢在起跑线，做父母的呢就是为那些子女呢自小就要培育他们呢在这个社会上面要有竞争的能力。渐渐就会觉得那些没有能力、没有才干、没有技能的人呢是会被这个社会淘汰的，不适宜在这个社会那里来到生存。那些所谓三无人士去到他六十岁过外的时候呢，从三端、三无变成了四无，没有这个的技术、没有这个的财富、没有这个的才干，再加上去到六十岁过外呢就没有体力。问题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去看社会里面一些这样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你知不知道神怎样看这些人？你知不知道神怎样看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神怎样去看一个人的价值？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到的信息就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7章，那里呢就提到呢大卫一直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于是呢大卫呢就投靠了以色列人的死对头，那些的非利士人。大卫就走到去加特王阿吉那里，而阿吉呢亦都是利用使用大卫呢和大卫那些的追随者呢 就成为他的雇佣兵，帮助他来到打翻那些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知道大卫不是真的去攻打那些以色列人，经文告诉我们他只不过是侵略或者是杀戮那些基色人、基述人和那些亚玛力人，而回到去亚吉王的面前就是骗亚吉王说他是攻打那些以色列人。亚吉王就信以为真，还以为大卫这样的时候他就回不回头了，因为一定令到那些以色列人就很痛恨他。从今以后他就大卫就一定会是死心塌地这样来到去跟随亚吉王，连埋佢嘅部下啦，嚟到做佢嘅雇佣兵。于是乎呢，亚吉王呢就赐咗佢一个嘅地方，做佢嘅安身嘅居所。呢个地方呢就叫做洗甲拉，让到大卫呢唔使继续喺旷野嗰度呢嚟到去俾扫罗嚟到去追杀。大卫同佢嗰个班嘅跟随者就可以喺呢个地方安顿落嚟。去到第29章那里就讲到有一次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再一次的来到争战，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也都跟着亚吉王来到出征打仗，离开了那个洗甲拉的地方，经过了一段的时间。这次因为非利士人他们不信任大卫，非利士人里面有些首领，有某些首领不信任大卫。在第29章那里提到，就是这些非利士人的领袖向亚吉发怒，第四节就对亚吉说，他说这个人回到你安置的他的地方，不要叫他和我们一起来到去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和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手给么？从前以色列人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就是这个大卫吗？非利士人觉得，今次打仗去跟以色列人来到交锋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继续使用大卫这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时候，如果他在阵上突然间调转枪头，突然间反过来来到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容易被他们杀戮吗？于是就要求亚吉就是将他就遣返回去洗甲拉那个地方。这次就是因为大卫和他所有的男丁离开了洗甲拉的缘故的时候，亚玛力人就乘虚而入，来到去攻打洗甲拉，让到洗甲拉因为他们是没有那些男人，没有那些战士在这里的时候，就掳走了他们城中的妇女。在第二节，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等等。所以当大卫和那些跟随者回去洗甲拉之后，看到这样的情况，发觉城已经是被销毁，他的两个妻子，一个就是亚比该，一个就是亚希乱，甚至无连大卫自己两个妻子都被掳去。于是乎这班人见到这样的情况就哭到不收得声，面对一种这样的打击，这班人初时的反应就是悲伤，在那里大喊大哭，放声大哭。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化悲愤就为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就是要找人来到去发泄，找人来到去出气。跟随大卫的那些人因为失去了他们的妻儿，就将这个责任是归咎给大卫。他们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大卫带着他们行军打仗出去离开了洗甲拉，他 他们就不会失去他们的老婆和儿子。于是他们的愤怒就发在大卫的身上，他们说要用石头来到去打死大卫，在第六节。这班人他们忘记了当初他们为什么去投靠大卫，也都忘记了大卫怎样在旷野里面呢来到去为他们提供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可以知道，从之前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其实在那十年里面，超过十年的时间里面，在旷野的生活里面，就将这班原本是贩夫走卒鼠辈流民这班的人，来到怎样去栽培他们。在第22章那里讲到，这班人是受困屈的、困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怎样去透过大卫来到去训练他们成为了一班的战士。并且呢，大卫是有这个倚靠神的心，来到去影响他们成为一班属灵的群体。他们渐渐就成为了一班属灵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属灵的长进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行前三步就退后两步，又或者甚至无行前两步退后三步，还衰过之前。面对打击的时候呢，正正就是我们的信仰面对考验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一回事。这班人面对亚玛力人对他们的侵略，不单止破坏了他们的家园，亦都可以给他们有机会看清楚他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个时候，他们所想到的就是要将大卫来到用石头来到打死、钉死他。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灾难和打击的时候呢，都会激发我们里面一些最好的质素，又或者是一些最坏的质素。比如说我们在温哥华很多年前，我不记得是2011年还是2012年史丹尼杯，打输了，对那班球迷来讲呢，就面对一个很严重的打击。是因为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进行了一场的暴乱，有很多人呢就乘机来到去抢掠，来到去破坏，烧些汽车啊等等。原来新闻告诉我们知，原本这些人都不是打家劫舍的那些的坏人来的，有很多是其实是做正行生意的，安分守己的。但正正是一个这样的环境，有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突然之间就变成另外一个的人。你明白我意思吗？愤怒可以带来很严重的破坏，甚至无是杀人。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该人怎样将他的弟弟亚伯杀死，都是因为愤怒所带来的一些的恶果。很多社会运动和一些的政治改革都是源于人民的愤怒。很多年前香港发生的黄雨伞运动，和现在法国仍然是发生的黄背心运动，亦都是同样的原因。但很可惜，大多数的情况都是这些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比先前那个的情况是更加的差。我们可以想象到，这班人如果真的用石头来到打死大卫之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这件事不会发生，因为神在当中保守了大卫。我想讲的就是，当人 去面对一些打击，面对一些灾难的时候呢，可以带出一些最好的质素，也都可以带出一些最坏的质素。这里就提到带出来的是一些最坏的质素。这班人不记得了大卫之前怎样帮他们，将一切的问题的责任都是归咎大卫的身上。面对打击，面对一些危难，一些的危机的时候，亦都可以激发人另外一些最好的质素。我亦都可以看到一些的个案，就是面对一些的天灾人祸的时候，有些人仍然是奋不顾身的，来到去救一些比他自己的情况更加危急的人。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些个案。这里提到的大卫就是这样，他面对一个这样的危难，激发了他里面一些最好的质素。上一堂的讲道里面，我们提到大卫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要在雅吉一个外邦人的社会，一个拜偶像的文化的里面来到去求存，生活了一年零四个月那么久。去到这一刻，神出手了，神给他一个机会，给他离开一个这样的处境。故事慢慢慢慢发展下去，在这个时候激发到大卫里面一些美好的质素。于是乎经文话给我们知，他就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于是他就在第七节那里讲到，他就找阿希米勒的儿子祭司阿比亚他。这个阿比亚他就是昔日扫罗吩咐多益在罗伯城杀死85个祭司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一个生还者，唯一的一个生还的祭司，他就投靠了大卫。在这里大卫可以向这位的祭司来到去求问一个的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追得上亚玛力人，将他的妻儿救回来。在第27章和29章，作者写了一段的经文，我再讲一次，在27章和29章的中间，即是第28章，作者写了一段的经文，表面上好像和整段的经文没有什么关系。第27章那里就讲到大卫怎样投靠了非利士人阿吉啦，这个的加特王啦。29章就是讲到大卫被那些非利士人的领袖猜疑猜忌他。为什么要写第28章的经文呢？如果你很快咁样立一立第28章的经文呢，就是讲到乜嘢啊？讲到扫罗去求问一个灵媒，是不是？为什么作者特登要写一段这样的，好像加插一段这样的经文的里面呢？原来作者加插这段的经文是很有意思。28章的经文和30章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个对照。28章那里讲到扫罗要求问神，但神完全已经不睬他了，不会透过任何的方法来到去跟他有些什么的指示。于是乎呢，扫罗呢就要去寻求一个的灵媒，但是呢越搞就越祸。第30章那里就提到大卫去求问神，就是因为有亚比亚他在他的身边。为什么亚比亚他可以在大卫的身边？都是因为之前扫罗所做的好事，促成一个这样的后果。其实背后讲一个什么讯息呢？背后讲的一个讯息就是神在当中掌管一切。在 神回答了大卫可以去追回那些亚玛力人之后，大卫就带着那600个人一路追到去这个比索溪这个地方，在第十节，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溪，所以留在那里。这班人原本有600个人那么多，这600个人当然有些是比较健壮，有些是体力比较好一点的，但也有些是比较孱弱一点的。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一些个人的经历的。我在有些不同的场合，在主日学也好，在启发课程也好，我都跟大家讲过这个我自己一些个人的经历。但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未听过，我在这里也是不厌其烦地再跟大家讲一次。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是玩一些这样的游戏，踢球也好，玩什么的体育运动也好，就会分两队的，是不是？A 队和 B 队，是不是？就派两个最厉害的人来到去猜拣人。你知道什么叫猜拣人？猜赢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来我那队，到你了，你就拣另外一个就去你那队，就又猜第二次，就我赢的时候我又拣这个。通常拣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然是拣那些最厉害，踢得最厉害，又高大又威猛那些来到去加入我那队。那个目的是什么？要赢的嘛。所以呢都是比较优胜、高大或者是技术好的人呢去被揀先的。通常我都是猜到最拉尾那个才是轮到揀我。有一次就是他们两个猜赢了那个就说，哎，不过这个你要埋他啦，这样。可能我小学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很细粒的，就是还是很细弱的，很瘦弱的。我就是那些即是不会被人揀得到那些的人的。在这里的情况也都是一样，600个人，400个比较健壮一点，200个就是那些过不到这条比索溪的那些的人。另外那400人就一路追了，追到去田野那里就遇到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呢因为患病的缘故呢，就是被那些亚玛力人呢就是撇弃他们，撇弃了他。而且呢他三日三夜呢是没有食物没有水饮。于是乎呢就大卫呢就将他来到去救回。我们留意呢，大卫不是因为知道他是原本是那些亚玛力人那些的奴隶才将他来到去救回，然后呢问他、那个方向怎样去追他。而是纯粹是因为可怜这个的埃及人，因为他睡了在这个旷野的里面，没有人照顾他，因为可怜他，同情他的缘故，怜悯他的缘故呢，就给他饼食，给他水饮、又给他一个无花果饼，有两个葡萄饼等等，让他可以救回生他。救回生他之后，去到后面呢第十五节那里先要问他了。后来问到他那个的身世，问到他的来龙去脉，他是原本就是亚玛力人的一个的奴仆之后的时候，大卫都是很客气的这样来到问他。在第十五节就问他，你肯不肯领我们去到敌军那里？那那个的埃及人就说，你要发誓不要杀我，我就呢就将佢呢将你哋呢嚟到带到去嗰啲嘅亚玛力人嗰度。就係咁样嘅缘故呢，大卫就係藉住呢个埃及人呢个原本係俾人哋抌低咗唔要嘅人嚟到去救返以色列人嗰啲嘅妻子同埋佢哋嘅儿女。跟随大卫嗰啲人点样呀？去到第20节。刚才我们没有读的，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面说，他们说这是大卫的掠物。 或者我们很快地来到读第十六节至到二十节呢，让大家都有一个更加清楚的图画。第十六节，一二三，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四百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阿玛力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阿玛力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第二十节我们就刚才读了，就将这些牛羊带到去他们自己的族人的面前的时候，那些人反而就说了，这些是大卫的掠物，这些是大卫的掠物。我们看到一件很讽刺的事，相同的一班人之前呢要用石头来到去钉死大卫，但亦都是同样的一班人现在呢就要高举大卫。人都是这样的，当觉得对方没有价值的时候呢，甚至无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呢，就麻烦你了，不要阻住个地球转了，不要对方了。但当对方对自己的利益有帮助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视对方。这个岂不是就是世人看人的价值这样的一般的方式吗？同样的一班人再次回到去比所溪的时候，留守那二百人出来迎接大卫，但是当中这四百人的里面，即是追上阿玛力人的这班人当中，有些人就这样说，他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得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各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让他们带去就是了。这两百个呢，因为过不到河，过不到这个比索溪。这个比索溪呢，其实呢是一条呢是大概三百尺到四百尺这么阔的一条的溪涧。其实即你如果是要游水又好，涉水又好，揽过三四百尺的一条的溪涧呢，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二百个被视为老弱残兵，没有被他们重视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渡过这条比索溪的人，就被这另外那四百个人被看成他们不值得分回那些拿回来的那些的财物。我们的社会一直都是标榜着多劳多得的，有才干的就应该是分享多一些社会的资源，认为没有那些才干的人不应该得到同样我们这些有才干的人同样得到这么多的资源。但是大卫在这里却不是这样说，他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神啊保佑了我们，将那些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大卫很清楚地来到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将这个妻子儿女救回来，完全是因为神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才干。于是他落了一个命令，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要将夺回来的财物呢要平分。我们很容易将一些成就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忘记了其实背后其实是神才是那位的供应者，是神掌管一切。在整个过程里面，神其实是用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埃及的少年人，一个垂死的病人，任何人都不会觉得这个人是这么重要的，但神就用了这个人来到去拯救整个以色列族的人。 这个垂死的病人，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力人的包袱，于是就将他扔下不要。谁不知这个包袱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因为神介入了这段的历史，刻意的要让这个埃及的奴隶病倒，而让到他有机会呢来到带领那些以色列人去找回，去找到那些亚玛力人，然后将他们的妻儿来到救回。在新约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回响，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当我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都很渴望在神那里是得到一些帮助，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会在一些软弱的人、无力的人身上是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呢？我们从来都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都是习惯了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都会觉得有能力去帮人的人呢，一定是那些有才干、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可以帮得到我们。另一方面，当你觉得一无是处，甚至是被人遗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神都一样可以使用你来去帮助其他的人呢？有一堂的讲道里面，我曾经问过我们当中有多少是人生下半场，那有姊妹就说点止下半场，我们是下半场了，已经我们年过六十，甚至没有些年过七十、八十，很多人都会看成我们自己，唉，还哪里有用啊，眼又蒙，耳又聋，怎可以帮到其他人呢？于是乎呢，就看成自我的价值很低，没什么用。但我要告诉你，神如果使用你的时候，哪怕你是几咁卑微、几咁微小，神都一样可以使用你，就好像这个埃及的患了病的少年人一样。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去拯救整个人类，他都是用一个最软弱的身份、最卑微的身份去成就一个最伟大的救恩。他在世上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的达官贵人，他只是一个很卑微的平民百姓。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去救一个软弱的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救回我们自己，就好像大卫一样，当他救这个埃及的患了病的少年人的时候，就救回他们整族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会成为那四百个人的里面的一份子，还是我们会成为那两百个人的里面的其中一份子呢？可能你会是被人看成是一些软弱无助的人，但你也可能会觉得我仍然是有能力，我是四百人的里面其中一个。在四百人的里面，有些人就会觉得要多劳多得，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来到去追到亚玛力人，来到拿回那些掠物，于是乎呢就要公平来到对待了，我有资格来到去拿回多些，你们那些呢没资格拿的呢，最多就是拿回你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就算了。几多人用一种表面上看起上来公平的原则来到去掩饰他内里的丑陋和他们的贪婪。没错，这个社会里面真的有很多所谓的低端人口、老弱妇孺，但你怎知道这些人今天有这样的光景？你怎知道不是神摆他们在这里来试验一些人他们的信心，用这些人来试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样去按住神的生活。 这个地球呢，我们在表面看上来的资源分配是很不平均的，发达的国家是占用了这个地球 80% 的资源，是吗？只是20%整个地球 80% 的资源，这个地球 80% 的人口他所得的资源只是很少很少。有一天神要问我们，我给这么多资源你，你怎样用？你有没有用他那个的原则来去帮助一些弱小的人？我们今天有幸坐在这里，可以享受一些这么好的环境来去敬拜神。神有一天会问我们，我给这么多好东西你，你怎样去用我给你的资源来去照顾这个社会上面那些弱势社群？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足，我们都是不配，但竟然间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享受，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地方来去聚会，来去敬拜你。但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要求的，是要我们怎样来到去实践你给我们的训诲，你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感恩，求神亦都是给我们悔改回转，遵行你的心意来到去过我们的每一天。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